记载在新约马可福音10:35-45，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哥罗西书3:1-2，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大家好。
大家好。
好高兴今天能够在讲台那里再一次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在讲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
我想请大家看看荧幕那里有几个手袋，几个包包，是吗？
我想请大家看看屏幕上的这几个手包，这几个包包。
这个手袋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
这几个手包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
而这几个手袋都是著名的品牌 Kate Spade 的手袋。
原来这几个包包都是著名的品牌 Kate Spade 他家的那个手袋。
这个手袋它的零售价是从258-398的。
这些手袋的那个零售价的价钱是大概从258-398不同的价格。
可能有些姊妹就比较熟悉一点。
可能姐妹们就比较知道这个哈。
Kate Spade 这个品牌是由设计师 Kate Spade 和她的丈夫 Andy Spade 在1993的时候共同创立的。
那 Kate Spade 这个品牌呢，是由这个设计师 Kate Spade 还有他的先生 Andy Spade 在1993的时候设计成立的。
这个品牌呢一创立的时候呢就受到顾客的欢迎。
这个品牌一出来就马上受到顾客的欢迎。
尤其是他的手袋和配饰。
特别是他的那些手包，还有一些小装饰，
是深受一些年轻女性的爱戴，
是大受一些年轻的女性们的喜爱。
连英国的凯特王妃 Kate 也是 Kate， 都是 Kate Spade 的客户之一。
连英国的王妃 Kate 也叫 Kate， 她也是 Kate Spade 的客户。
1996，Kate Spade 在美国开了他的第一间的手袋店。
那1996的时候呢 ，Kate Spade 就在美国开了他的第一家的手包店。
现在全球已经有超过300的 Kate Spade 的手袋店。
现在在全世界已经有超过了300的手袋店。
我们熟悉的阿拉莫纳购物中心里面都有一间。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阿拉莫纳这个购物中心里头也有他的一家分店。
在2017的时候呢 ，Kate Spade 这个品牌就被他的竞争对手 Coach 以$24亿的价格来去收购。
在2017的时候呢，Kate Spade 的这个品牌呢就被他的竞争对手 Coach 被他们收购了，是花了$24亿收购过来了。
可想而知呢，佢嘅知名度同埋受欢迎度系非常之高嘅。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知名度还有受欢迎的程度，真的都是非常的高。
喺2018嘅6月5日，
2018的6月5日。
Kate 在他位于纽约曼克顿的那个屋企那里被发现他是自杀死亡。
Kate 呢就被人发现，他 他在他自己位于曼哈顿纽约曼哈顿的那个他自己的家里面在那里自杀身亡。
那年是55岁，
那年他是55岁。
几百万的用户就在 Twitter 上面就表达了他们对 K 去世的哀悼和震惊。
那数百万的他的客户们呢就在那个推特上面就表达了他对这个 K 的过世的这个事情的震惊还有他们的悲伤。
有人就说他是因为抑郁症而自杀。
那有的人说他是因为得了忧郁症自杀的。
也有说是他的家庭出了问题。
也有人说是他家庭出了问题。
无论怎样都好都是非常之可惜。
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吧都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在世人的角度来看 K 已经名成利就。
从世人的角度 K 他已经是名成利就。
他拥有了很多世人所羡慕所追求的东西。
他已经拥有了很多令世人羡慕他们世人想要追求的东西。
他却是选择了在圣年那个时候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可是他却是选择了在他正当圣年的时候结束自己的性命。
这个是悲剧。
这实在是一个悲剧。
K 的生命让我们反省到我们所追求的是不是真的有意义呢？
K 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来反省我们所追求的是不是真的是有意义呢？
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所要我们追求的不是世人所追求的。
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耶稣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所要追求的不是世人所要追求的东西，
是更高层次的追求，
而是一种更加高的层次的追求。
经文一开始就讲到雅各和约翰求耶稣给他们在上帝的荣耀里面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
经文一开始就讲到约翰还有雅各他们就跟耶稣求在当他的荣耀降临的时候他们一个人想要坐在他左边一个人想要坐在他右边。
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耶稣说，我们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
要知道左右无论在古代或者是现代都是很尊贵的位置。
那大家知道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今这个左右其实都是代表着很尊贵的一个位置。
通常主人的右边就是首席是最尊贵的。
通常呢在主人家的这个右手边呢就是首席是最尊贵的位置。
左边就是次席。
那左边这一呢是个次席。
当雅各和约翰他求耶稣在他得到荣耀宝座的时候想赐他左右位置的时候呢，
所以当这个雅各、约翰他们祈求耶稣当他荣耀降临的时候赐给他们坐在他的左右位的时候，
其实就是希望得到世人所追求的权柄和尊贵的位置。
其实他们就是在你求耶稣给他们世人所追求的这个权柄还有 尊贵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其实雅各和约翰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要求是有点不太合理的。
其实雅各和约翰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来提出这样的一种要求是有点不太合理。
现在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在他们作出这个要求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当他们在他们提这样的一个要求以前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在雅各和约翰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正正地耶稣和门徒一起上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雅各和约翰提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时候正是在耶稣带着他的门徒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稣在他三年的传道过程当中受到群众的跟随和拥护。
在过去三年的传道生涯中耶稣受到了群众的跟随还有拥护。
都有很明显的，他是有医病赶鬼的能力和权柄，
也非常明显的，他有治病赶鬼的能力和权柄。
他带着门徒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
他现在带着门徒们去耶路撒冷要过这个逾越节。
有人认为呢，他是可能是成为犹太人所渴望已久的那个的政治领袖，就是他们的王。
那有人就认为说，耶稣可能就要成为犹太人所渴望已久的这个犹太人的领袖，就是他们的王。
但耶稣知道他此去耶路撒冷是要受苦受死并且复活，
但是耶稣很清楚，他这次去耶路撒冷是要受苦要受死，最后他要复活，
而不是成为政治上面的领袖，
而不是要成为一个什么政治领袖。
所以耶稣曾经三次对门徒预言将要发生的事，
所以耶稣他是有三次对门徒们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事情，
去帮助门徒来去面对将来的苦难，
来帮助门徒能够预备好面对将来的苦难。
我们在马可福音那里看到过三次预言，首先就是马可福音的第八章。
那马可福音里面其实都看到了这三次的预言，首先呢就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
耶稣告诉门徒，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
耶稣告诉他们门徒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
跟着在第九章那里，耶稣又教训门徒了，他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日复活。门徒在这个时候就不明白这句说话，又不敢问他。
然后在第九章，耶稣又继续的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可是门徒这个时候呢却听不明白这话，然后呢又不敢问他。
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的时候，耶稣再一次讲，他说经文是这样说的，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他的人也害怕。
然后来到了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经文这样告诉我们，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
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
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
耶稣的第一和第二个预言可能不是很清楚，所以门徒不明白。
耶稣的第一个和第二个的预言呢可能不是很清楚，所以那些门徒呢听得不太明白。
但是第三个预言呢，他是很清楚地讲出了耶稣将会在耶路撒冷受苦和被杀。
可是这第三次的预言，耶稣是非常清楚地讲明他将要在耶路撒冷受苦，然后被杀害。
然后在第三个预言之后呢，雅各和约翰呢就作了那个的请求了。
然后就是在耶稣这第三次的预言之后呢，雅各和约翰就做了那样的一个请求。
耶稣将要面对的是困苦和死亡。
耶稣他将要面对的是困苦和死亡。
但是约翰和雅各呢，他是想住权力和尊贵的位置。
可是这个雅各和约翰呢，却是在那里想着权柄还有尊贵的位置。
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
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
意思就是他们不明白将来要面对的苦难。
意思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根本不明白将来所要面对的苦难。
也都是耶稣所说的他要喝的杯和受的洗，
这也是耶稣他所说的他要喝的杯，他要受的洗。
再者，在耶稣第二次预言自己受死之后，
然后呢，在耶稣第二次预言了自己将要受死的事情以后，
门徒呢曾经议论在天国里面呢谁是最大的。
门徒们曾经是在那里议论到了天国那里谁是最大的。
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他说若有人愿意作首先的，他必作众人活后的，作众人的用人。
耶稣那时候就告诉他们，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作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
很明显，约翰和雅各不是很明白耶稣的说话。
很明白的，约翰还有雅各都没有听明白耶稣的话。
不单止约翰和雅各，其他的门徒都不明白。
不单只是雅各、约翰不明白，其他的门徒呢也一样的是不明白。
如果不是，他们都不会去恼怒雅各和约翰。
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也不至于要来恼怒雅各和约翰。
众门徒不明白耶稣的说话，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很表面。
众门徒之所以不能够明白耶稣的话，是因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实在是很表面的。
他们知道耶稣大有能力，
他们都知道耶稣是大有能力，
也都相信耶稣是以色列人期待的基督，也都是他们的王。
他们也知道耶稣是以色列人所期待的这个基督，是他们的王。
但他们不知道耶稣是受苦的仆人。
可是他们不知道耶稣是受苦的仆人。
耶稣来是要为人舍命赎罪。
耶稣他来是要为人舍命赎罪。
门徒不够深入认识耶稣。
门徒们没有深入的认识耶稣，
因此他们不明白耶稣的说话，
因此他们不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话。
所以我们首先要追求的，就是要更深入的认识耶稣。
所以我们首先要来追求的，就是要更深入的来认识耶稣。
通常我们不认识一个人，或者不明白那个人的说话，是因为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和那个人在一起。
往往啊，如果我们不认识一个人，或者不太听得懂别人说的话，是因为我们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常常跟那个人在一起。
所以多读圣经，恒常的参加崇拜团契和查经聚会，是明白圣经和认识主的第一步。
所以常常读圣经，坚持来参加崇拜，参加团契，还有查经的活动聚会等等，都是明白圣经认识主的第一步。
约翰和雅各是主，是耶稣基督亲近的门徒。
那雅各和约翰呢，都是主耶稣他所亲近的门徒。
他们一直跟随耶稣。
他们一直都在跟随的耶稣。
耶稣三次预言自己受苦受死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场。
当耶稣他三次预言自己受苦受死的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是在现场的。
他们都听到耶稣讲话，作首先的就先要做众人的用人。
他们也听到耶稣说了，做首先的要先要做众人的用人。
但他们是明白耶稣的意思，
可是他们却是没能够明白耶稣的意思。
可想而知，他们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花时间和耶稣一起。
所以可以想见的，他们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花时间跟耶稣在一起，
而是还有其他的原因。
而显然的还有一些其他的理由。
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讲了有四种人。
那耶稣呢，在他撒种的比喻里头呢，他提到有四种人。
第一种是听不明白的。
第一种呢是听不明白的。
第二种是听了之后欢喜领受，却是没根。
第二种呢是听了后欢喜接受，却是没有根。
第三种呢就是被世上的思虑缠绕，结不到果。
第三种人呢是被世上的思虑钱财迷惑，结不了果子。
只有第四种人呢是听了道之后是满满的结果。
只有第四种人是听了讲道以后结实累累。
门徒听了耶稣的话不明白。
门徒们听了耶稣的话以后不明白，
但他们又不敢问。
可是他们又不敢去问他，
所以他们就继续不明白了。
所以他们就继续的在那里不明白。
所以当我们去读经的时候，看圣经的时候，如果遇到疑问困扰着我们，
所以当我们读经，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碰上了疑难的问题，困扰住了我们，
让我们不能够更加认识耶稣的时候，
让我们没有办法更多的认识耶稣，
我们可以在祷告里面求圣灵赐给我们智慧去明白。
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求圣灵给我们智慧，好让我们能够明白。
都可以问牧者，问传道，
也可以去请教牧者，请教传道，
又或者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分享讨论，
又或者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来讨论。
所以我们要多参加查经的聚会，
所以我们真是要来多参加查经聚会，
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上帝的话，更加认识主，
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上帝的话，更加的认识我们这位主。
第二种人呢，就是听了之后欢喜领受但没根。
第二种人呢，就是听了以后呢欢喜领受，可是呢却没有根。
我们听得到没有根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思想所听得到。
之所以没有根，是因为我们没有思想所听得到。
在诗篇那里这样说，他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诗篇里面这样告诉我们，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我年轻的时候呢，曾经是将这本整本圣经是读过一次的。
那我在年轻的时候呢，是曾经试过把这整本圣经都读了一遍。
我还很有系统地每读完一卷书就 tick 了它。
而且我还非常的有系统性的，每读完一本书了以后呢，我就勾了一下。
所以将整本圣经读完之后呢，就很开心。
所以当我把这个圣经读完了勾完了以后，我就非常的开心。
但如果你问我读了什么呢，我就答不到。
可是如果你要来问我都读了一些什么，我是没有办法回答。
因为读完就算了，都没有思想。
因为我是读完了就算，完全就没有思想。
我现在参加了教会的全年读经。
那最近呢，我开始了教会的全年读经。
每隔两个星期呢，就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去讨论和分享。
每过两周呢，我们就会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经来分享。
感觉呢就完全不一样。
那的感觉呢就完全的不一样了。
同样呢都是将整本圣经 读完。
同样的，我这次也是把整本圣经读完了。
但是对里面书卷的认识呢，它是增加了很多。
但是对圣经书卷的认识真是增加了很多。
更加明白上帝的话。
更加能够明白上帝的话。
所以我都很鼓励大家，如果你是未参加的话呢，就去参加全年读经。
所以我真是鼓励大家，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参加的话，真是鼓励大家参加全年读经。
虽然呢是要花时间。
虽然我们是要花上时间。
但是非常值得的。
却是非常的值得的。
你 会知道我们得到的是比我们付出的多。
你要会发现我们 所得到的是比我们所付出的要多。
第三种人呢，就是有很多的世上的思虑。
那第三种人呢，就是有很多世上的思虑。
约翰和雅各呢，可能太过在意地位和身份。
约翰和雅各可能他们实在是非常的在意这个地位他们的身份。
所以当时在他们的脑海里面呢，常常想着这些世上的思虑的时候呢，耶稣的说话呢就被挤了出去了。
所以当他们脑子里面前天都是想着这样世上的忧虑的时候，主耶稣的话就给挤出去了。
以致呢，他们呢虽然听了，但却是没有听到入心。
以至于他们是听是听了，却是没有听到心里面去。
我自己呢就有曾经有这样的经验。
我自己呢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
就是在听崇拜讲道的时候呢，
就是
魂有障碍。
就是我在崇拜听讲道的时候呢，常常就魂游向外。
即系好希望大家而家唔系咁。
那希望在座现在都不是这样哈。
是咧，就算听咗咧，都系听唔入心，即系俾一啲嘅困，俾一啲嘅事困扰住自己嘅心。
就是说我听了这个讲道，确实没有听到心里面，心是被一些世上的忧虑所困扰的。
可能是一些工作上面、家庭上面、经济上面，或者是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
可能是一些工作上的、家庭上的、经济上的，或者人际关系上的一些的问题。
我们听到不专心，听了就等于没听。
我们听到的时候不专心，听了也就是白听。
所以我自己呢听到的时候呢，我会是写笔记。
所以我现在在听到的时候呢，我喜欢做笔记。
一方面可以帮助我去明白和理解所听到的。
一方面是能够帮助我明白、了解、理解我所听到的。
另一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专心去聆听，不要被其他的思虑缠绕。
另外一方面呢，真是能够帮助我能够专心好好的听，不要被其他的事情所困扰。
如果真的心里面有很多的世上面的思虑，
如果心里面实在是有很多世上的思虑，
我要求主帮助我们专心寻求聆听上帝的话。
我们就要来寻求求主帮助我们专心能够听他的话，
不要被世上面的思虑去障碍作为障碍，
不要被世上的忧虑思虑所缠绕。
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上帝，
我们要竭力的来追求认识上帝，
明白他的话，
来明白他的话。
我们不单只要多读圣经，
我们不单单只是要来多读圣经，
遇到不明白的时候需要问。
碰到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呢，真的是要来问。
求圣灵赐智慧，
求圣灵赐给我们智慧。
我们还要多思想，并且专心清心聆听上帝的话。
另外，我们还要多思想，要专心，要清心，要来多聆听上帝的话。
除了追求认识主，
除了要来追求认识主，
我们也都要是追求更像我们的主。
我们也要来追求更像我们的主。
今天的经文集中去讲耶稣服侍人的榜样。
今天的经文很集中地讲到耶稣讲论服侍人的榜样。
我请大家一起读。
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耶稣话俾门徒听，喺佢哋中间系唔系好似世人咁样以权力地位作为追求嘅目标？
耶稣在这里清楚告诉他们，在他们当中不是要像世人那样以权力尊贵作为世人所追求的目标。
相反的，他们是要谦卑的，从最尾那个位置开始。
相反的，他们是要很谦卑的，从最末后的那个位置开始，
就是做仆人，
就是要来做仆人。
在新约里面，仆人的希腊原文就叫做 dolos。
在希腊原文里面呢，希腊原文呢是 dolos，
意思就是丧失了法律权利和没有自主权的人，
就是说是丧失了法律权利和没有自主权的人。
而在这里仆人一词呢，英文呢是写作 slave。
那在英文里头呢，仆人这个词呢是写成 slave，
就是奴仆的意思，
就是奴仆的意思。
耶稣本有尊贵的身份，
耶稣他本有尊贵的身份，
却取了奴仆的形象，
他却是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
耶稣在世上边服侍卑微的人，
耶稣他来到世上服侍卑微的人，
以身作则，
他是以身作则，
成为门徒做仆人的榜样，
成为门徒做仆人的榜样。
耶稣服侍人的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呢，就是他为门徒洗脚。
耶稣服侍人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呢，就是他为门徒们洗脚的事情。
新约时代的地不是好像现在的地这样的。
那在圣经新约时代的时候，那个地面不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地。
当时的地很多的尘土是很污糟的。
那时候的地面是非常多的尘土，是相当的脏。
所以人的脚呢往往是很邋遢。
所以人们的脚呢都是很脏的。
当时的仆人呢是会预备一些水为主人和一些宾客洗脚的。
那当时的仆人们呢是会为他们的主人预备一些水，还有一些宾客为他们预备水，好让给他们洗澡。
所以洗脚是很低下的工作。
所以其实洗脚是一个非常低下的一种工作。
耶稣选择为门徒洗脚，
耶稣他选择了为门徒来洗脚，
就是代表他愿意谦卑的服侍门徒，
就是代表着他愿意来谦卑的服侍门徒。
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帮门徒洗完脚之后，他这么说。
圣经里面记载当耶稣给门徒们洗完脚以后，这样告诉他们：
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
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主耶稣为门徒作了榜样，
主耶稣他为门徒做了榜样，
要他们彼此洗脚，彼此服侍，
让他们彼此洗脚，彼此服侍。
不单只是这样，主耶稣跟着还给了他们一条新的命令。
不单只是这样，马上耶稣又给了他们一条新的命令，
就是叫他们彼此相爱，
就是要叫他们彼此相爱。
耶稣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真心服侍人的动机是爱。
真心服侍人的动机是为了爱。
如果没有爱，服侍人只是工作，是形式化的。
如果没有了爱，那服侍人只是一种工作，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
甚至可能会是让人觉得勉强和不甘心。
甚至是让人觉得有点勉强，不甘心。
所以我们要求爱的全源，就是主耶稣赐给我们有爱心去甘心服侍人。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求这位爱的全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赐给我们甘心乐意来服侍别人。
仆人呢，通常是服侍比我们地位高的主人。
那仆人呢，他通常是要来服侍那些比我们地位高的仆人。
主耶稣呢，他是要我们做众人的仆人。
可是主耶稣在这里是叫我们要来做众人的仆人。
众人呢，包括地位身份比我们低的人。
众人当然就包括了地位身份比我们低的人。
我们看耶稣那三年的传道生涯。
我们回头来再看看耶稣他三年的这个传道的生涯。
他风尘仆仆，帮助到好多，帮助了好多不起眼、地位低，甚至 是处于弱势社群的人。
他风尘仆仆，服侍了许多的不起眼的、地位低的，是处在弱势当中的这些人群，
包括妓女、税吏、穷人、盲眼的，或者是四肢瘫痪的人。
包括了妓女、穷人、瞎眼的，甚至是四肢瘫痪的人。
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
耶稣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个比喻。
我们大家一起读。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读。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耶稣说，当我们服侍弟兄里面最小的，就是服侍他。
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来服侍弟兄中最小的一个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服侍他。
我们要学效耶稣，就是要用爱心甘心服侍卑微的人。
我们要来效法耶稣，就是要用这个爱心，用甘心来服侍卑微的人。
大概在一年前，我第一次在粤语堂讲道的时候，
大概是一年前，我第一次在粤语堂讲道的时候，
我分享了我丈夫的姐夫吴桂恒先生在香港的事工。
那我分享了我先生的姐夫吴桂恒先生他在香港的那个事工。
恒哥是香港影音使团的城市宣教部的传道。
那恒哥呢，他是这个香港的影音社团宣教部的这个传道。
他以前呢曾经拥有自己的地产公司。
他以前呢是拥有着自己的地产公司。
在商界里面非常成功。
在商界里头是相当的成功。
后来他献身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
后来他就献身成为一名全时间的传道人。
在新冠疫情蔓延之前呢，他成日到医院那里向探望那些临终的病人。
在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呢，他常常是到医院里头去探访那些临终的病人，
向他们传福音，因此带领了很多人在死亡之前接受主耶稣，
给他们传福音，因此呢也带领了很多人在死亡以前呢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
但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他就不可以再去医院那里传福音了。
然后这个新冠疫情以后呢，受这个疫情的影响，他就不能再去医院里面传福音了。
他又将他的宣教的工场转移。
然后他就把他的宣教的工厂就转移，
他就落到社区，进入到人群当中，
他就去到社区，进入到人群当中，
转移呢向城市里面呢最被人看不起的露宿者传福音，
他就转向那些在城市当中最让人瞧不起的那些露宿 街头者，向他们传福音。
他会收集各样的物资，例如口罩啊、棉被啊、食物啊、饮品等等。
他会收集起来各样的物资，好比说口罩啊、棉被啊、还有食物啊、饮料啊等等的，
带到去不同露宿者聚居的地方。
他就把这些东西带到 不同的地方，就是那些露宿街头者他们聚居的地方。
在分配这些物资之余，他还向这些露宿者传福音。
在给他们分发这些物资的之后，他跟他们传福音。
大家知道露宿者因为没有地方去厕所和洗澡。
那大家都知道，这些露宿街头者因为他们没有地方上厕所，没有地方洗澡，
所以他身上呢常常有一阵异味的，
所以他们的身上都是有一股很怪的味道，
并且是很污糟，
而且是相当的脏。
一般人呢不单止不走近他们，
一般的人不单只是不愿意走近他们，
见到他们还要是兜路走，
甚至是远远看到他们就会远远的躲开。
但是韩哥和他的团队呢，他在新冠高危人人都不愿意出街在家的时候，
可是邢哥还有他的团队就是在这个新冠蔓延人人都不愿意上街，都躲在家里的时候，
他日复日地 去到这一群没人关心的人里面，
他们却是一复一日地来到这些没有人关心的人群当中。
他用主的爱去爱他们，
他用主耶稣的爱来爱他们，
因为他们的爱心服侍，有不少人就信主，
因着他们这样的爱心的服侍，有不少的人就因此信了主，
得到永生的福分，
得到了永生的福分。
大家见到这个投影片那里，那个 slide 那里就会见到他一些向露宿者传福音 的相片。
大家从这个投影片就看到一些他们在向露宿者传福音的照片。
香港呢，露宿者很多时候在隧道里面去睡的。
香港的很多的这些露宿街头的人都是躲在那个隧道里头，在那里睡觉。
在这里看到露宿者当中甚至是有很高龄的老伯。
我们从照片里面看到，这些露宿街头的人里头，有些甚至是年纪很大的老人家。
而在右手边那里虽然比较小一点，是讲了他们其中一天的行程。
那右手边这个文字呢，是文字比较小，看不清楚，其实是记载了他们那一整天的行程。
是在那两三个钟头里面，是密密麻麻地去了很多地方。
大家就看到在这两三个短短的两三个小时里面，他们是密密麻麻地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他们是很勤快，因此也都帮助了很多的人。
他们实在是非常的勤快，也因此呢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
除了追求认识主和要跟上主之外，我们还要追求为主而活。
除了要追求更认识主，还有更像主以外呢，我们也要来追求为主而活。
我们一起来读这句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众人的赎价。
基督徒应该知道耶稣为我们舍命。
基督徒应该都知道耶稣他是为我们舍命，
用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赎价，
用他的生命作为我们的赎价。
那我们呢，舍命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思呢？
那舍命对于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说，为主舍命并不是要舍弃肉体的性命。
对于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说，其实为主舍命并不是说要为主来舍掉我们这个肉体生命，
而是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
而是愿意要把这个生命的主权来交给上帝，
又就是为主而活，
也就是说为主而活。
曾经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有一个很流行的英文字，
曾经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英文文字，
就是 WWJD What Will Jesus Do，
就是 WWJD What Will Jesus Do，
就是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先问问主耶稣会是怎样做？
就是说，当我们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先来问问主耶稣他是会怎么做的呢？
为主而活就是以耶稣为中心的生命。
为主而活就是过以就是以耶稣为中心的生命，
是让耶稣管理我们的生活，
是要让耶稣来管理我们的生活，
在凡事上按照上帝的心意而行，
是在凡事上按照上帝的心意而行。
为主而活呢，讲就容易了，
那为主而活说起来是容易，
但是呢，真的要做出来的时候呢，它是不简单，
但是真的要做出来的话就非常的不简单了，
因为我们都是习惯了自己做决定的人，
因为我们其实都是习惯了自己来做决定的人，
我们都是自负自大，
我们都自负自大，
认为自己可以掌管自己的生命，
以为自己能够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
要交出主权谈何容易，
要把这个主权交出来谈何容易呢？
如果自己的心意和上帝的心意是一样，那就没问题了。
如果我的心意跟上帝的心意是一致的时候，那当然没有问题。
但如果上帝要我们做的是我们自己自大的心不想去做的话，那就麻烦了。
可是当上帝的心意与我这个自大的心是不一样的时候呢，那麻烦就来了。
我们就要学习谦卑顺服。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学习谦卑，学习顺服。
我有时呢 会笑自己，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那我时不常会自招一下，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这个 正好说明了我们属灵和肉体的真正。
这里真是说明了我们这个肉体和属灵的这样的一种征战。
这个挣扎不是一时的，而是可能每天我们都要经历的。
而这样的挣扎不是一时的，而是每天我们可能都要经历的一种挣扎。
最常见的挣扎的例子就是时间的运用了。
最常见的这个挣扎的例子呢，就是我们在时间方面时间上面怎么样运用。
我们都知道每天要灵修读经，
我们都知道每天得要来灵修要读经，
但我们的手机里面总是有种种形形色色很多不同的引诱。
可是我们的手机里头呢，往往就是有各种各样不同形式的诱惑，
例如 YouTube 啦、Facebook 啦、不同的短信啦，
有油管、有面书，还有不同的短信，
还有电视啦、游戏啦，同埋我哋每日都做嘅工作，
还有电视啦，还有游戏啦，还有我们每一天都要做的一些工作，
每样嘢咧都可以引领我哋咧去带领我哋咧去离开上帝要我哋走嘅轨道。
这每一种东西都能够都愿意都要来把我们离开带离开上帝的轨道。
但好彩圣经话俾我哋听，上帝为我哋预备咗出路。
但是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出路，
就系靠我哋嘅主耶稣基督，
就是要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哋一齐读呢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要将那个自大的我钉死，
要把这个自大的我钉死，
让基督掌管生命，
让基督来掌管生命，
是不可以靠自己的意志去做的，
是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的意志来做到。
我们要先被基督的爱感动和激励，
我们要先被基督的爱来感动来激励，
以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为回应，
以致我们能够用尽心尽力尽意来作为回应，
在爱中谦卑顺服，
以至于能够在爱中谦卑顺服，
被圣灵改变让上帝掌权，
被圣灵改变让上帝来掌权。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近代为主而活并且是用爱心谦卑服侍的故事。
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在近代的一个用爱心来服侍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德兰修女在1910年在北马其顿那里出生。
德兰修女呢是在1910年在北马其顿这个地方出生。
她18岁呢就献身做修女。
他在18岁的时候呢就现身做了修女，
同年之后同年呢就先后去到爱尔兰和印度的加尔各答那里做实习生，
然后同一年呢 就到了爱尔兰，然后又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去在那里做实习生。
两年之后呢他就决定成为终身的修女，
然后两年以后他就决定要成为一个终身的修女。
之后呢，他被派到加尔各答的一间修女会的中学那里去教书。
然后呢，他就被派到加尔各答的一间修女会的一个中学，到那里去教书。
那学校虽然是坐落于贫民区，
那那间学校虽然是就坐落在那个贫民窟当中，
但是里面的学生都是富家女。
可是那里头的学生都是富家的女孩子，
所以学校的围墙呢就隔开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所以这个学校的围墙就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结隔开来了。
1940年代的初期，德兰修女在学校那里做校长。
1940年的初期、德兰修女呢是在学校任校长。
当时的印度贫富悬殊，
当时的印度他们是贫富悬殊，
虽然校内一片安宁，
虽然这个学校里面是一派的安宁，
但是在校外呢，它是满满的是贫穷的麻风病患者、乞衣和没有人照顾的流浪的儿童。
可是呢，在校园的外头却是满满的都是一些流浪汉、是乞丐、是麻风患者、是没人照顾的孤儿。
1946年9月10日，
在1946年的9月10号，
德兰修女在火车上面看到车站那里有一个乞衣。
德兰修女她在坐火车，她在车上面就看到在车站里头有一个乞丐。
个乞衣在那说，我好口渴，我好口渴。
这个车站上有一个乞丐在那里不断地说，我渴，我渴。
之后呢，德兰修女就感到上帝在呼召她要服侍贫穷的人。
然后德兰修女就感受到上帝在这里呼召她要来服侍这些贫穷的人。
1948年，她以自由修女的身份行善。
1948年开始，他就以自由修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开始行善。
受过三个月的护士训练之后呢，他就在加尔各答最贫穷的地方为失学的贫苦儿童开了一个露天学校。
在经过了三个月的护士训练之后呢，他就在加尔各答那个最穷的一个地方为那些失去读书机会的贫穷儿童开了一家露天的学校。
1950年，他同十二位修女成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
然后在1950年的时候呢，他是跟12位修女一起成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
简称博济会，
简称就是博济会。
他穿着社会里面低层妇女穿的白棉粗布纱丽，这是特别的名字。
那他们呢都是穿着当时社会中最低层的妇女们才会穿的那种白棉粗布纱丽，
为最贫穷的人服务。
他们在那里这样的来为最贫穷的人来服务。
截至1996年，德兰修女在超过100个国家那里运作了517个慈善计划。
到了1996年，德兰修女在超过100个国家已经运作了517个慈善的计划。
由他开始发展出来的仁爱传教修女会这个团体，在全球一共71个国家设立了740多家救济院。
那由他开始发展出来的这个博济会，在全球一共71个国家设立了740多个救济院。
其中呢包括有麻风病中心、有巡回诊所，就是 Mobile Clinic 孤儿院和艾滋病中心等等。
其中呢是包括了麻风病的中心，还有巡回的诊所，还有歌院，还有艾滋病中心等等。
德兰修女曾经帮助的贫穷的人包括有饥饿的人、孤单的人、胎儿、受到种族歧视的人。
那德兰修女她曾经帮助过的那些穷人里头是包括了饥饿者、孤单者、胎儿、遭受种族歧视的人，
还有是被遗弃的人、患病的人、贫死的人、被囚的人，
还有是被遗弃的人、是患病人、患病的人、贫困顿死的人，还有被关起来的人，
还有醇酒的人和吸毒的人，
还有酗酒的、吸毒的，
这都是耶稣所说的我弟兄里面最小的。
这些人都是耶稣他所说的我弟兄当中最小的。
1979年，德兰修女被颁发诺贝尔和平奖。
1997年的时候，德兰修女她被颁发诺贝尔和平奖。
她去到挪威那里去领取这个和平奖。
他来到挪威来要领取这个诺贝尔和平奖。
他希望挪威政府呢取消为他而预备的国宴。
他就希望这个挪威政府能够取消那个为他预备的这个国宴。
他说一餐国宴只有135个人可以吃饱。
他说这一顿国宴只能让135个人吃饱。
但如果将这些钱交给国际会，他们就可以给到15000个印度人一天的温饱。
可是如果把这笔钱交给国际会，他们就能够让15000名印度人解决一天的温饱问题。
挪威政府就将这个宴会的$6000交给国际会。
所以挪威政府就把这个宴会要用的这$6000交给了国际会。
而那个被所有人羡慕的诺贝尔奖牌都被他买了。
而这那一面让所有人都羡慕的那个诺贝尔和平奖的那个奖牌也让德兰修女给卖了。
所得到的款项和他的奖金一起捐给穷人。
卖这个奖牌所得到的款项还有那些奖金都被他一起捐赠了，来帮助穷人。
德兰修女在1997年逝世，享年87岁。
德兰修女1997年的时候她逝世，享年87岁。
德兰修女的一生可以用她自己一句话去总结。
德兰修女的一生可以用她自己的一句话来做一个总结。
她说在血统上我是阿尔巴尼亚人。
她说在血统上我是阿尔巴尼亚人。
在国籍上我是印度人。
在国籍上呢我是印度人。
在信仰上我是天主教修女。
在信仰上我是名天主教修女。
我的呼召是要献给全世界。
我的呼召是要献给全世界。
而我的心只是全属于主耶稣。
而我的心只全属于主耶稣。
我很喜欢英文那里这么说。By blood I am Albanian. By citizenship an Indian. By faith I am a Catholic nun. As to my calling I belong to the world. As to my heart I belong entirely to the heart of Jesus.
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一段的英文。
约翰和雅各虽然当时不明白主耶稣的话，
约翰和雅各虽然他们当时是没有明白主耶稣的话，
但我们知道他们都为主献上他们的一生。
但我们知道他们最后都为主献上他们的一生。
最后雅各成为第一个为主殉道的门徒。
雅各后来成为第一个为主殉道的门徒。
约翰呢就为主受难受苦，被逐到孤岛上面。
而约翰他是为着主受苦受难，被驱逐到这个孤岛上面。
他们都放弃了当初俗世的追求。
他们都放弃了当初他们的俗世的追求，
而是追求了至高主要他们所追求的，
而是追求了至高主所让他们要来追求的。
不理我们现在追求什么，
不管我们现在是在追求的一些什么东西，
要记得耶稣说我们所追求的和世人所追求的是不一样。
我们大家都要来记住主耶稣说我们所追求的是与世人所追求的不一样。
我们是要有更高的追求，
我们是要有更高的追求，
我们要追求更加认识主，
我们要来追求更加的认识主耶稣，
追求更像主耶稣，
追求更像主耶稣，
彼此服侍，
彼此服侍，
并且要追求为主而活，
并且要来追求为主而活。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所追求的是同世人不同。
感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所追求的是与世人所追求的不一样。
你愿意我们有更高的追求，
你愿意我们要来做最高的追求。
也感谢你亲自为我们作了榜样，
也感谢你亲自的为我们做下了榜样，
谦卑服侍卑微的人，
谦卑来服侍卑微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你，
求主来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
更加像你，
更加的像你，
并且是尽心尽力的为你而活，
并且是尽心尽力为你而活。
主啊，我们软弱，求主帮助。
主啊，我们软弱，求主你来帮助。
感谢主，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主，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